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走回修炼路，在整体中提高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4月7号。在大法遭到迫害时，我由于失去修炼环境，加之生活的压力，修炼的事基本都放弃了。但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。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又回到离家最近的学法点。当看到同修们一个个面色红润，精神十足时，自己感觉差距太远了，多惭愧呀。我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好好修，迎头赶上。逆境中磨练自己。由于自身没有精进，所遇到的困难接踵而来。我和丈夫同时找不到工作，接着又遇到婆婆患了腰椎病，卧床不起，后又患胃出血，必须住院。诊好了胃出血，又治腰椎，每天我就用三轮车把婆婆推去推回，结果钱花了，婆婆反而彻底不能动了。开始还经常有人帮帮忙，后来姑姐他们各家有各家的事儿，照顾婆婆的重担就压到我一个人身上，婆婆的吃喝拉撒都少不了我。为了晚上照顾好婆婆，我搬到婆婆房里睡，睡了三年，晚上为婆婆翻身，夏天天天擦洗，冬天里三个热水袋轮番的换，怕冻着她。有时婆婆便秘解不出来，还要用棉签一点一点的往外调，为婆婆抓屎抓尿。婆婆的个性刚强，爱干净，这一卧床对她打击很大，整天的怨气。我就经常把师父的法读给她听，她才能平静下来。我总觉得老人都这样了，肯定痛苦万分，很同情他。但有时烦恼也会反出来，就用师父的法安慰自己，吃苦是在消业。这是我前世欠了婆婆的债，那么我就任劳任怨的全都还给她吧。我丈夫心地善良，老实，就是没有财运，做什么什么不成。我因心里不平，对他有埋怨，所以他也就没有心帮我做家务事。我一方面要照顾好婆婆，承担家务事，另一方面要想办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婆婆的药费、孩子上学和日常开支，当然这时也多亏了姑姐们有时接济一点，所以就每天出去买稀饭。每天早起煮一大桶稀饭菜弄好，喂完婆婆的饭后，急急忙忙带着饭菜去卖，卖完后又急急忙忙回家，把婆婆身上床上洗干净，还要抽时间种点菜。有时觉得自己生活得好苦好累，但每当几时间学法后，就想到师父讲的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选自红银苦其心志。师父的法理总在照亮着我，知道人吃苦是加紧还债，心里就乐滋滋的。所以我经常想，不是师父的苦口婆心的教导，我能有今天吗？我能做到让亲戚朋友班里的人夸奖吗？能得到丈夫对我学法练功的支持吗？婆婆也说多亏了我这媳妇儿，但我深知这都是大法改变了我。吃苦受累的关我觉得还好过一些，可是那个在苦累中还得受冤枉时就难过。一次大姑姐来我家帮我照顾婆婆，找她给婆婆买的一件衣服不见了时，她就一口咬定说我买给妈的衣服是你拿去给你妈了吧，那脸色语气就像看见我拿走了一样。我莫名其妙说什么衣服，我没拿呀。大姑姐说那就巧了，不是你还有哪个呢？我们三姐妹都不会要老娘的衣服，你要是拿去就算了，干嘛不承认呢？ 以后老娘的衣服都给你妈，我们不会要。我当时心里真的不知道有多难受，有多冤枉，多委屈，眼泪直流，心想我对你妈日日夜夜守在身边，对你们没有一点攀比之心，哪有我这样对你妈的一颗真心啊？而且你把我娘家太看扁了吧。正想和她吵时，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忍住了，我想反正我没拿是事实。第二天婆婆记起十二姑姐穿走了，大姑姐不好意思的连忙向我道歉。融入整体，心性得到升华。在与同修切磋时，同修说，你在保证正常的生活经济来源外，同时要走出来和同修们一块学法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份适合我特长的工作，而且每月工资与一般人高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婆婆也安然地去世了。在学法练功点，同修经常建议我谈谈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。开始时总觉得自己不精进，三件事没做好，没啥可讲的。后来在同修们的启发下，才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。同修的交流使我找到自己的差距，找回了责任心。同修的关心使我倍感温暖，感觉融入整体修炼时多么幸福快乐。这是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所说的。如我叫你们到公园里面，大家集体练功，形成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是改变人表面的最好办法。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，包括一言一行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能使人找到差距，能感动人，能熔炼人的行为，能使人提高得更快。所以新学员或自学的弟子一定要到练功点上练功。师父的法理更坚定了我参加集体学法练功的信心。同修们在一块儿学法练功，采取分散配合的形式讲真相，关键时还经常组织集体发正念，时间总觉得不够用，真的感到苦中有乐。去年夏天和冬天在做救人的扇子和台历时，为了安全，每天只能安排几个人做，需求量较大，所以同修们在克服家务事或有的还要上班的情况下，一有空余时间就来，都是早来晚走，个个精神十足。因公益项目特殊，热天不能扇风扇，冷天不能烤火，都没有怨言，只求多做多救人。在做的过程中，80多岁的同修看不出他的老，年轻的同修看不出他有多忙。对做的宝扇和台历挂历都是比着看谁做得好，由慢到快，由粗糙到精美，各道工序都是主动配合。在这大熔炉里，我从中看到同修那种救人的紧迫感，那种学法认真的态度时，激励着我要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同时也配合同修发资料，用真相币，打语音电话，发短信，采信，救人也能用心做。但在我面对面讲真相方面还没突破，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很远，离同修的那精进的程度也有一大段距离。所以为了弥补原来的不足，尽快找到自己修炼如初的状态，要向技术同修学技术，配合同修讲真相，主动配合协调同修做协调的事，挤时间学好法，多发正念，突破面对面讲真相，去掉怕心、私心和安逸心，多救人。谢谢师父慈悲的呵护，谢谢同修的帮助。何时？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归正自己，善待掉队同修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2014年5月， A 同修出狱回家了。 听一位同修说 A 说他不练了，另一位同修说 A 的儿子不让同修去他家，谁去就报警，所以当地同修也没去看 A。 当我听到这些消息时，就想我有责任去找回这位掉队的同修。一天晚上，我买了一些饮品与另一位同修去了 A 的家，但家中没人。过了一段时间再想去，不是我没空，就是另一位同修没空。有一天，我想这事不能再拖了，我就带上饮品和一些日用品自己去了 A 同修家。这次 A 同修在家，他一见到我就哭了，对我说他与丈夫被非法判七年重刑后，儿子和儿媳在家里带着两个孩子很不容易，儿子搞个体，由于经营不好还欠了不少外债。 A 说自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憋得慌就骂人打孙子孙女。我当时真的感受到 A 心里的那种苦，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那么长时间，不能学法练功，没有法做指导，面对如此的生活压力怎么能不苦呢？我眼含着泪善意地对他说，有师父的呵护，你一定会走过来的，这也是让你放下亲情与利益的执着。他又疑惑地问我，师父在讲法中说十年结束，都十多年过去了，怎么还没结束啊？我回答说，那是咱们没修好，该修去的人心没去，该救度的众生没救，拖延了结束的时间，我们得发自内心的向内找。通过交流， A 平静下来了，我把带去的两封找回昔日同修的劝善信和一本明慧周刊递给他。他说，姐姐，我不能要这些，我害怕，家里不敢放这些东西，儿子不让我与同修接触，他说了谁来咱家就报警。我语气非常坚定地对他说，你必须收下，找时间看看，突破家人对你的干扰，有师父的呵护与同修的帮助，你才能走出困境。他沉思了一下，把东西收下了。有了这次的交流，我就经常抽时间去他家与他谈心，从生活上关心他，把我的衣服给他带去，还给他带去学法练功用的 MP3, 让他抽时间多学法，并从法理上帮助他解决生活上遇到的问题。如他孙女没上户口，学校不让上学，家人说上户口得需要交罚款，我就与他交流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，大法弟子有师父管。他点头说，是啊，我就请师父呵护我，我归师父管。有了这样纯正的一念，结果他孙女户口真的没用交罚款。我每次去 A 同修家都给他带去一本师父的讲法，看完后再换回，免得他害怕，慢慢地去除他的怕心。在他家如果条件允许，我就与他一起学法，条件不允许，我就与他背法并与他交流，在法上归正我们的人心，渐渐的他的情绪稳定了。有一次我去他家，他突然发起脾气来，还动手打了孙女一顿。我边发正念清楚他背后的魔性，边与他交流，因为学法少，他还是平静不下来。我临走时嘱咐他一定抓紧时间多学法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开始找我自己，他今天的魔性表现是不是我也有要去的人心啊？静心查找自己时，果然发现自己在女儿玩手机时，有时也是守不住心性与女儿争吵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去 A 的家，他高兴地对我说，姐姐，我那次做得不好，我想你以后不会再来了。我回答说，那也不是你本性的一面啊，那不是魔性的一面在表演吗？我才不会上旧势力的当呢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就看同修的长处，不看同修的不足。他高兴地笑了。有时看到 A 不精进，人心表现得多时，我也产生急躁心，心想我这样耐心地帮你，可你还是放不下人心，不快点多学法练功。但我很快就用法归正我自己，认清这不是我，是人心在起作用，我不承认它，否定这些干扰，就按师父法的要求去做，大法的法理一定会去除他的人心，同修一定会归正到法上来。在帮 A 同修提高的同时，我也利用适当的机会给他儿子和儿媳妇讲了真相。有一次我去他家，小孙子需要去城区打预防针，我就开车拉上他的儿媳和小孙子去了，一路上正好给他儿媳讲真相。我对他儿媳说，别再为难你婆婆了， 他想看大法书，就让他看看吧。他心情调理好了，也好帮你们照顾好家里和孩子，你们在外面打工也安心。不然的话，就他现在的心情，要是憋闷出病来，不是还得给你们增加负担吗？特别是经济上的负担，现在到医院治病多贵啊。再说他练功也没干啥违法的事儿，是共产党违法。他儿媳说，这大法是好，但是共产党不让练，你与他对着干，不是咱自己吃亏吗？我公公婆婆都被关进监狱去了，我家的经济损失多大，如果他们在家，我们也不能欠这么多的外债。我对他说，人各有命，那不是他们俩能左右得了的。如果他们不练法轮功，也许有别的灾难，或躺在病床上，家里的经济负担不也很重吗？你们不得都陪着吗？好在这些年就他俩自己在监狱承受，以后迫害结束了，你有这样能坚持真理的好公婆，你是多么的荣耀啊。儿媳听后开心地笑了。现在 A 同修自己也知道抓紧时间学法了，我每次去还能有几个三退的名单给我。她丈夫2015年5月也结束冤狱回家了，他们现在对儿子所欠的外债也认识到是对自己修炼的干扰，也看淡了。夫妻俩开了个小吃部，用以维持正常生活，在修炼上也有了新的认识。在这几年参与找回掉队同修的过程中，我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必须学好法，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帮同修也是帮自己提高的过程。在这过程中一定要有耐心和善心，加大自己的容量，遇到事情把自己稳下来，用更大的慈悲去对待掉队的同修，多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们的苦处，不触动他们的负面思维，从法上启发他们的修炼信心，才能有好的效果。最后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，我愿与同修共同精进助师正法，因层次所限，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重视不二法门问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4月2日。我是一个修炼了10多年的老弟子了，现在谈严肃对待不二法门真是汗颜，因为这是修炼的最基本问题之一，是一个新入门的学员应该警觉和注意的。但这个不二法门的问题干扰了我好长时间了，写出此文，希望各位同修能够引以为戒。一次在和同事聊天时，同事说法轮功就像部队里一样，是先给人洗脑。当时就我们两个人，我居然无动于衷，一言不发。之后我心里十分懊恼痛悔，想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是那种冷漠的态度，这是怎么了？自己还是个修炼的人吗？当时我真想抽自己。紧接着的另一件事让我彻底向内找了一番。以前我给学生讲真相时，总是先从基督教讲起，由此作为一个话题，从而引到大法的真相上来。有时也想过这样讲真相可能不妥，但又觉得自己的心完全就是为了讲真相，自己的修炼也没有公开，总得找这么个话题做引子。我也试图找更好的引题，但是这么十几年以来都没有突破这种讲真相的模式，也感觉到有点奇怪。但的确我用这个思路讲了不少真相，也做了不少三退，所以没有真正向内找。一天下午我给两个学生讲真相，当得知其中一位学生的家长在公安局工作时，心里一下子就慌了，说话也结巴了，脑子也乱了，怕心很重。怕人家觉察到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居然拿出圣经来大谈基督教如何如何。等我冷静下来，我向内找，怕心重是主要原因，但我总觉得还有更深层的因素。紧接着发生在母亲同修身上的事，是师父又帮了我的忙。当天我家放着一个小孩读45经的机子，是别人送的，碍于人家的热情不好意思拒绝。他给我的时候顺便告诉我，里面有古典文化的45经，还有金刚经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打开过。但这机子在我家放了有2-3个月了，母亲说这个机子应该送出去了。我当时执着这点利益， 对他说，对咱们没影响，咱又不听，放着就放着吧。他说，我感觉在你家待着身体总是不舒服，头晕脑胀的，去你弟弟家就不这样，我感觉你还是清理了他吧。他这样一说，我也警觉了，第二天就把他送人了。紧接着我又想起那天讲真相的经历，豁然间明白了，这么多年来对基督教的执着一直在干扰我。我赶紧把有关的书和食物都处理了，清理完了以后，我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的，非常轻松，在学法上有了很大改观。那以后的一天，我居然看完了一本师父各地讲法的书，这在以前是根本做不到的。更惊奇的是，在一次和学生的聊天中，他居然主动地问起我关于大法的真相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我觉得怎么又回到了老样子，我就找我家还有哪些东西没清理呢？找到了一张书画被我烧了，其中有一张是佛教经书，丈夫买的书法作品，后来经我劝说拿到他单位里了。时间到了今年的三月份，那天我读师父的转法轮，怎么也静不下心来，翻江倒海的搅闹。我关上门大声读起来，读了一个小时的法，脑子清醒了。我看着师父的法相，还是求求师父吧。师父，再帮帮我吧，把阻碍我学法的这个败坏因素给清理了吧。我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也提不上名来，师父麻烦帮我清理了吧。求完师父后，我居然无意间拿起我的手机，打开微信群，一下子看到原来我关注的一个公众号，居然是有关周易的课堂，是朋友帮忙打开微信后给我加的。当时并不知道，以后也看到过，但没有多想，我一下子把它清理了。下面再说说我母亲的经历。母亲给弟弟看孩子，小孩莫名其妙的老是哭着说怕，做噩梦。后来母亲把他家的挂历，其中有其他宗教的图像，别人送的，和佛教的一本书，也是别人送的，和墙上挂的十二生肖像都给清理了，孩子也没事了，也变乖了。前天他放了个证物，塑料瓶的嘴对着别人。晚上师父点化他，一个姑娘嫁了两个婆家，一开始他还以为是过色欲关，后来才想到这是不二法门的问题，他也认识到了不二法门的严肃性。一路走来，深为自己悟性差而惭愧，同时也觉得不二法门的干扰比我以前认识到更加隐晦，不易觉察。我的关于此类的食物都是别人送的，而且还裹在别的执着心里面，让你找不准。还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点拨下，才认清了他们的干扰。那天，我想我应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，好让别的同修也引以为戒。动这个念头的一刹那，脑子里一下清亮了，但老是拖延，直到前天本来很轻松的工作，一下子变得非常忙碌，弄得自己焦头烂额的。幸亏母亲同修提醒说这是干扰，这是怕你写出来。我听后马上打开电脑，一口气写下了这篇文章。建议有以下情况的同修往不二法门这方面好好找一找。一、关键时刻不能做到100%信师信法。二、总感觉和师父有距离，有隔阂，有间隔的因素，甚至怕看到师父的法相。三、学法上有很大干扰的，主意识不强，学着学着就犯迷糊了，甚至睡着了还做梦，学法不入心，学得出奇的慢。有时候我一小时只能看十页转法轮。四、发正念练功无法集中精力，翻江倒海的搅闹，入不了境。五、怕心格外重。谢谢伟大的师尊，谢谢伟大的师尊，谢谢伟大的师尊，也谢谢各位同修，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归正一丝一念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4月2日。在平常的生活中，有时很难把握自己的心性，一出现问题， 第一念大部分是人念，我曾经有过几次错误，都是师父慈悲的点化，使自己及时归正了一丝一念。往外推，一次在和同修约好时间办事时，告诉对方等我半个小时准时见，我和司机同修出发了，走了十多分钟，司机同修突然想起有事情要去办，我干着急没办法，只好随司机回去，再转回路上的时间就不够了。果然到了约好的同修那里，同修高声埋怨，我听了急忙辩解说，都是司机呗，本来已经上路了，他又有事回去一趟就来不及了。同修不听，还是高声埋怨。这时我想起师父的法，现在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遇到问题首先推责任，怨不怨他都往外推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冷静下来说，是我不对，我这是往外推责任，对不起啊。对方听了马上平静下来，气氛平和了。显示心，我婆婆今年84岁，也是大法弟子，去年大年30中午，婆婆要找镊子拔猪毛，到凉台1米高的台上去找，一下从台上大头朝下摔了下来，丈夫在厨房干活，听到响声急忙从厨房跑到阳台，将婆婆抱起放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又急忙给我打电话说，快点回家，我妈摔了，挺重的。我听了后立即想到，这是邪恶用亲情来干扰我做正事，我正在做一个正实法的项目，同时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对婆婆的迫害和对大法弟子正事的干扰。我边发正念边骑自行车往婆婆家赶，10分钟后我进到客厅，赶紧坐下给婆婆发正念，这时丈夫却忙着给小姑子打电话叫他们回家。当我发到10分钟正念时，小姑子来了，我停止发正念，小姑子说了些上医院的话，婆婆这时清醒了很多，说不去医院，刚好12点全球发正念的时间到了，我继续发正念，同时延长时间又给婆婆发了10多分钟的正念。这时婆婆坐了起来，也跟着发，发完正念婆婆没事一样的站了起来，下地走动。初二，二伯哥来到婆婆家说，我妈从那么高的台上摔下来一点事儿没有，真的是大法好啊。我紧接着说，我给我妈发了2次正念，小姑子也说，我三嫂给我妈发了2次正念。说完后我就感到心里不舒服了，内心不安，但没悟到是什么原因。回家后我向内找，没找到。第二天早上打坐时，一段师父的讲法在我头脑里闪了出来，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，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，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，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，超过大法了，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，就危险了，就越来越不行了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明白了自己犯的错误是什么了，我立刻向师父承认错误，心里对师父的慈悲呵护真是用语言无法表达。不二法门，我经常上大机缘网观看一些常人的信息，当然也知道浪费时间不应该看，但是心里总想看看一些自己感兴趣方面的消息。一次看到厨房装修，里面有风水先生告诉怎样装修好，我就打开看了，看后我心里的一个心结打开了。我女儿新买的房子装修时，她非要用乳白色的台板装厨房的灶台，虽然我和她父亲都不同意，但拗不过女儿，也就将就装了，但是打扫卫生非常费劲儿，不好擦洗，对女儿的埋怨就开始了，总叨叨这个台板不好。那天看了风水先生的意思，就是厨房装修都要选浅色材料为佳，我的心结一下就打开了。虽然如此，却感到心里总有一种飘的感觉。几天后在抱轮时，不二法门4个字在脑子里闪了一下，我心想，不二法门，我没练其他法门呢，怎么不二法门了呢？我就往心里找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一找想起厨房台板的事情，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了。对台板不满意的心结，不是修炼人顺其自然放下执着来打开的，而是靠风水先生的说法而解开的，这不是犯了不二法门的问题了吗？信什么想要什么就是自己的选择，我要大法又信风水先生，这不就是二法门了吗？我马上归正自己，对自己说，只有大法才是我要的，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，是大法给的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谁也别想动我，我就听师父的。只要我们融于大法中， 当出现不正确的状态时，就能发现根子上的问题，及时归正，这样就会少走弯路，也能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中跳出来，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个人所悟，只有踏踏实实地修自己，师父就在身边呵护着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暂用资金带来的教训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想买辆电动三轮车去山区发真相资料，手里正好有做资料的钱，借用一下，想有奖金了后补上，我就拿这钱买了电动三轮车。两天后，我骑电动三轮车走到某农村某路段时，忽然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同修的儿子把我送回了家，我妻子在家护理我。我清醒后，他告诉我，你摔伤后昏迷了两个多小时，好心人叫来120车，你不去医院，给了120车出车费打发走了，是老同修的儿子把你送回了家。我当时都不敢认你，满脸是血痂，走路迟缓。老同修说他天目看到把个人抬平板车上拉走了。这时我感到两腿两手痛，根本记不清出事过程。我知道师父保护了我，十天后我就能下床行走，十八天后行走较好。第十九天早，我突然臀部痛，我心想，奖金发了我就把钱补上还不行吗？第二天痛得我流泪，妻子说要向内找，我向他说了实话，我暂用了做资料的资金，咱能不能赶快补上？他说行，不上。转天我夫妻俩找到了协调人，把暂用了的资金如数补上，当时我的臀部就不痛了。感谢伟大的师尊给我第二次生命，我一定弥补并做好三件事。同修们，我做错了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放不下自我很危险，作者山东威海大法弟子。最近我们地区有位50刚出头的男大法弟子被旧势力夺走生命，家里的亲人都很不理解，给大法和救度众生造成很大的损失。这位同修对法很坚定，2002年被非法劳教三年，因为一直不妥协，被邪恶加欺半年。在劳教所被强迫灌食时，把一口牙用开口钳都别掉了，所剩无几，前面根本就看不到牙。在劳教所，恶警都佩服他。这位同修这样坚定，为什么旧势力敢取走他的性命呢？这也是很多同修都在问的一句话。这个同修我接触过三次，一次是在同修家，他下班后去拿资料，我说稍坐会儿，意思是同修见了面，多少交流交流，他说不做。他走后，同修说他从来不交流，也不要明慧周刊，我说那得跟他交流。同修说他不听，交流什么？后来因为素江，我接触过他两次，最后一次见面后，他问我这样的话，是不是我修炼的能量不够，保护不了我救的人？我问怎么回事，他说他的一个同学很相信大法，也很支持大法，也做过三退，但去年死了。我说你能不能保护了自己，你还得师父保护，得靠大法给予的正念。师父说的救人是救人的本质，也不是人的这个肉身，对大法的态度很好，可能会给肉身带来一些福分，延长寿命，这个会有，永远不死是不可能的。他听后也没表示什么。我说明慧周刊你应该看一看，他说有什么看的，都是修炼人写的，学法就行了。通修的这种状态，我认为是瞧不起别人，也就是放不下自我，做事从来都是独来独往，不与任何人配合， 也就是说，他执着和封闭在自我的标准中。个人认为，师父为什么一直要求我们配合？就是宇宙中的生命没有孤立的，都是互相依存的，在依存的过程中互相圆融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但是我们这个巨大的宇宙，不管它有多大，它在宇宙中不是孤立存在的。我个人悟道，脱离了整体，你就没法生存，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就会欺负你。有一部分同修，当别人指出他的问题时，他不听。同修说，明慧网有一篇文章交流得很好。同修马上会说，那都是修炼人写的，又不是法。的确，那些是修炼人写的，不是法。但是师父也讲过，弟子们相互谈一谈修炼中的感受与心得体会是很必要的，只要不是有意显耀自己，相互促进，共同提高是没有问题的。选自经济要职法会，并且明慧网发表了，一定是有道理的，也会给不同境界中的同修带来启发。比学比修，选自红银实修。如果你认为这篇文章哪里写的不在法上，或者你有更高的认识，谈出自己的认识，这是没有错。如果一张嘴就是修炼人写的，是不是觉得自己不错，瞧不起别人呢？其实也就是放不下自我。个人浅见不一定正确，关键在于看到别人的不足，一定要马上向内看自己，找出自己的类似的不足，把自己的心性提高上去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打电话劝三退的几个实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4月7日。每一次讲真相的机会都不会再有，不能听不好听的不是大法弟子的心态。当对方骂我时，我就静静地查找着自己的心够不够法的标准，就是动没动心。如果没动心，就慈悲地呼唤对方，效果就会好。第一个例子，告诉对方三退保平安，对方大骂不止。当对方骂完后，我也友善地和他互动。喂，老弟呀，你骂了半天了，姐一点也没生气，姐只是挺心疼你的。我就想啊，这中共太坏了，把这么好的人给整成这样了，好坏不分，善恶不分，正邪不分了。这时对方友善地哈哈大笑了。我说，中共不是党妈妈，她是狼外婆，她一贯用谎言欺骗咱们，还要咱们的命，咱的命不能交给她，一定从心里真心地退出党团队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就保平安，远离灾难，有美好的未来，好吗？她说，好好，大姐，我入过党，你给我退了吧，我谢谢您了，您太好了。第二个例子，对方听说三退保平安就大骂了一会儿，同修不动心，静静地听着。当对方骂完后，同修还是个新学员，就说，你骂完了？对方说，哎呀，你没放电话呀，你还听着呢。同修说，是呀，我等着你三退呢，你退不退呀？对方不好意思地说，那就退了吧，我入过团。第三个例子，给公检法人员打电话，对方说，我是管你们的，你打错了吧？我说，没错，姐就是告诉你一定要保护法轮功学员，退出党团队，记住大法好，千万别听江泽民的，现在全世界都起诉他，姐希望你有美好的未来。他说，好吧，我退，谢谢。第四个例子，对方由大骂到开心笑了，最后退党，整个过程没用几分钟，就是心不动，智慧源源不断地出来。刚开始他骂得很厉害，我没动心。他说，
你是共产党生的吗？我说，我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他又问，你妈妈是共产党吗？我说，不是，共产党不是党妈妈，她是狼外婆，她是从外国引进的，苏联都解体了，都不要她了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，她是来自西方的一个幽灵，就是鬼魂，专门喝人血，杀人害人，叫我们入党团队，就是要我们的命，我们的命不能交给她，我们是炎黄子孙，不是马列子孙，现在就北朝鲜和她作伴，北朝鲜还不听她的，还要炸她呢。对方听到这儿开心的哈哈大笑，他问，别人给你们法轮功开工资吗？我说，没人给，我们用自己的钱买电话卡救你们，因为法轮功是正法，现在全世界都起诉江泽民，姐不希望你被人利用当枪使，真的法轮功平反了，谁给你喊冤啊？对方笑着说，那好吧，我退党。我说，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